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listen.cn
第28章，克劳奇先生疯了。星期天吃过早饭，哈利、罗恩和豪米来到了猫头鹰棚屋，他们要像小天狼星建议的那样给珀西捎一封信，问他最近有没有看见克劳奇先生。他们选用了海德威，因为他已经失业了很长时间。他们透过棚屋的窗户望着他渐渐远去，然后下楼来到厨房，把新买的袜子送给多比。家养小精灵们兴高采烈地欢迎了他们，又是鞠躬又是行屈膝礼，还手忙脚乱地为他们准备茶点。多比看到礼物欣喜若狂，哈利波特对多比太好了，他尖声说，擦去大眼睛里冒出的大滴泪珠。你用塞囊草救了我的命，多比，真的，哈利说。还有那种手指饼吗？罗恩看着周围笑容满面连连鞠躬的家养小精灵们问道。你刚吃过早饭，豪米恼火地说。然而一只装满手指饼的大银盘已经由四个小精灵拖着旋风般地送到了他们面前。我们多要一些吃的，拿去送给伤风，哈利小声说道。好主意，罗恩说，让小猪有点事情做做。你们能不能再给我们一些吃的东西，他问周围的小精灵。他们高兴地鞠着躬，马不停蹄地去取食物了。多比，闪闪呢？豪米看看四周问道。闪闪在炉火边呢，小姐，多比轻声说，他的耳朵微微耷拉着。哦天哪，豪米看见闪闪不由惊叹道。哈利也朝壁炉那边望去，闪闪还是坐在上次那张小凳子上，但他把自己弄得肮脏不堪，几乎跟他身后被烟熏黑的砖墙混为一体，很难分辨出来。他的衣服没有洗过，又脏又破，他手里抓着一瓶黄油啤酒，身体在凳子上微微摇晃着，眼睛直勾勾地望着炉火。就在他们注视着他时，他重重地打了个酒嗝。闪闪现在每天要灌下去六瓶，多比小声告诉哈利。哦，这种啤酒劲儿不大，哈利说。多比却摇了摇头。对家养小精灵来说相当厉害呢，先生，他说。闪闪又打了个饿，端手指饼来的那几个小精灵不满地白了他一眼，又回去干活了。闪闪现在很憔悴，哈利波特，多比忧伤地小声说。闪闪想回家，闪闪仍然认为克劳奇先生是他的主人，先生，多比反复跟他说，他现在的主人是邓布利多，可他就是听不进去。嘿，闪闪，哈利突然有了一个主意，走到他身边弯下身子，你知不知道克劳奇先生可能在做什么？他不来给三强争霸赛做裁判了。闪闪的眼睛闪动着，两只巨大的瞳孔盯住了哈利，身体又微微摇晃起来，他说，主人不来了。是啊，哈利说，自从第一个项目开始后，我们就没有看见他，预言家日报上说他病了。闪闪又摇晃了几下，视线模糊地瞪着哈利。主人病了，他的下嘴唇哆嗦起来。我们还不能肯定这是不是真的，豪米赶紧说道。主人现在需要他的，闪闪， 小精灵抽抽搭搭地说，主人一个人可怎么怎么对付得了？家务事儿别人自己也能做得，闪闪，毫米严肃地说。闪闪不单单为克劳奇先生做家务事。闪闪气愤地尖声说，身体摇晃得更厉害了，还把黄油啤酒洒在他本来就污渍斑斑的衬衫上。主人相信闪闪，把最重要最秘密的事都告诉了闪闪。什么事？哈利说。但闪闪使劲儿摇了摇头，又把一些啤酒洒在身上。闪闪不能泄露主人的秘密，他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了，身子剧烈地摇晃着，皱着眉头，两眼失神地瞪着哈利。你再多管闲事。闪闪，不许这样跟哈利波特说话。多比生气地说，哈利波特勇敢而高尚，哈利波特从不多管闲事。他在探听我主人的秘密的私事。闪闪是个好家养小精灵。闪闪知道保持沉默。人们千方百计的打听刺探。闪闪眼皮耷拉下来，他突然从凳子上滑到壁炉前的地毯上，响亮地打起呼噜来。喝空的黄油啤酒瓶咕噜噜滚过石块铺的地面，六七个家养小精灵匆匆赶过来，脸上是一副厌恶的表情。其中一个捡起酒瓶，其他人用一块方格子的大桌布盖住闪闪，并仔细掖好四角，不让别人看见他。让你们看到这个，真是对不起，先生小姐。近旁的一个小精灵尖声说，一边摇着头，显得十分羞愧。真希望你们不要根据闪闪来评判我们大家，先生小姐。他不快活，郝敏焦虑地说，你们为什么不想办法让他快活起来，却反而把他盖住呢？对不起小姐，那个家养小精灵说，又深深鞠了一躬。可是当有活要干，有主人要伺候时，家养小精灵是没有权利不快活的。哦天哪，郝敏喊道，你们都听我说吧，你们和巫师一样，完全有权利不快活。你们有权利拿工钱、休假、穿体面的衣服，你们用不着事事都听别人使唤。看看多比吧。请小姐不要把多比牵扯进去，多比含糊地说，显得非常害怕。厨房里那些家养小精灵脸上欢快的笑容消失了，他们突然用异样的眼神望着郝敏，似乎觉得他是疯狂而危险的。吃的东西给你们拿来了，哈利胳膊肘边的一个小精灵尖声说，然后把一大块火腿、十几块蛋糕和几样水果塞进哈利怀里。再见。家养小精灵们围在哈利、罗恩和郝敏周围，许多只小手推着他们的腰背部，开始把他们赶出厨房。谢谢你送我的袜子，哈利波特。多比在壁炉地毯上可怜巴巴地叫道，他站在被桌布盖着的闪闪旁边。你就不能把嘴巴闭上吗，郝敏？厨房的门重重地在他们身后关上后，罗恩气冲冲地说，现在他们再也不愿意我们到这儿来了，我们没法从闪闪嘴里套出克劳奇的更多情况了。得了吧，你才不关心这个呢，郝敏讥笑道，你只是想下来捞点吃的。 从这时起，那一天就一直令人烦躁。晚上，罗恩和郝敏在公共休息室做家庭作业时，唇枪舌剑地吵个不停。哈利厌烦透了，便一个人带着给小天狼星的食物来到猫头鹰棚屋。小猪个头太小了，独自驮不动一整块火腿，哈利便又选了两只学校的长耳猫头鹰来帮忙。他们在夜色中飞远了，中间抬着那个大包裹，显得怪模怪样的。哈利靠在窗台上，望着外面的场地，望着近邻里黑乎乎的沙沙作响的树梢和德姆斯特朗大船那随风飘动的船帆。一只小雕猫头鹰飞过从海格小屋烟囱里冒出的青烟，朝城堡飞来，然后绕过猫头鹰棚屋消失了。哈利一低头，看见海格在他的小屋前劲头十足地挖土。哈利不明白他在做什么，看上去是在开垦一片地来种蔬菜。就在这时，马克西姆夫人从布斯巴顿的马车里出来，朝海格走去，看样子他想跟他搭话。海格拄着铲子，似乎不愿意多谈，因为马克西姆夫人很快就回马车去了。哈利不想回格兰芬多塔楼去听罗恩和郝敏互相叫骂，便默默地望着海格挖土，直到夜色吞没了海格的身影。
个性印书，一本起印只要20元。欢迎来到超印速 Mr. Print .cn。
哈利周围的猫头鹰一只只的醒来，嗖嗖的从他耳边飞向夜空。第二天吃早饭时，罗恩和郝敏心情终于多云转晴，这使哈利松了一口气。罗恩曾悲观的预言，有郝敏侮辱了家养小精灵，他们给格兰芬多桌子送的食物就会大打折扣。现在证明他的预言落空了，那些熏咸肉、鸡蛋和烟飞鱼和往常一样丰盛鲜美。送信的猫头鹰们飞来了，郝敏急切地抬起头，他似乎有所期待。珀西还来不及回信呢，罗恩说，我们昨天刚派海德威给他送的信。不是那个，郝敏说，我订了一份预言家日报，现在什么事情都从斯莱特林们那里知道，我烦透了。好主意，哈利说，也抬头望着那些猫头鹰。嘿，郝敏，我觉得你运气不错。一只灰色猫头鹰朝郝敏飞来，可它并没有捎来报纸呀，他说，显得有些失望。他没想到灰色猫头鹰在他面前的盘子上落定后，紧接着又飞来四只孤苍猫头鹰，一只棕褐色猫头鹰和一只灰鳞猫头鹰。你究竟发出了多少张订购单？哈利说着，一把抓过郝敏的高脚杯，免得被这一大群猫头鹰打翻。他们都争先恐后地往前面挤，想第一个把信送到他手里。见鬼，到底怎么？郝敏说着，接过灰色猫头鹰送来的信看了起来。哎呀哎呀，他气急败坏地说，脸色变得通红。怎么回事？罗恩说，这简直太荒唐了。他把信塞给哈利，哈利看到那不是手写的笔迹，而仿佛是用巫师周刊上剪下来的字母拼成的。你是个坏女孩，哈利波特应该得到更好的姑娘，滚回你的麻瓜老家去吧。都是这类的信，郝敏把信一封封拆开，绝望地说，哈利波特应该得到比你这种货色强100倍的姑娘，应该把你放在绿藻里煮一煮， 哎呦！他刚打开最后一个信封，一股黄绿色的液体喷到他的双手上，发出刺鼻的汽油味，他手上立刻冒出黄黄的大水泡。未经稀释的巴波快镜的浓水，罗恩说，他小心地拿起信封闻了闻。哎呦！豪敏叫道，眼泪顿时就冒了出来。他拿起一块餐巾擦去手上的脓水，但手指上已经布满厚厚的疼痛难忍的疮疤，看上去就像戴着一双咯里咯哒的厚手套。你最好赶紧上校医院去，哈里说。这时豪敏周围的猫头鹰一只只地飞走了。我们会跟斯普特劳教授说明情况的，我警告过他。豪米捂住双手，匆匆离开了礼堂。罗恩说道，我警告过他不要招惹丽塔斯基特，看看这封吧。他大声念着豪米留下的一封信。我在巫师周刊上读到你在玩弄哈利波特的感情，那个男孩已经受了那么多苦，等着吧，我只要找到一个大信封，下次就给你寄一个咒语去。天哪，他可真得当心一点。豪米没有来上草药课，当哈利罗恩离开暖房去上保护神奇生物课时，他们看见马尔福、克拉布和高尔正走下城堡的石阶，潘西帕金森跟在他们后面，和那帮斯莱特林女生交头接耳，咯咯窃笑。潘西一看见哈利就大声问道，波特，你和女朋友闹翻了吗？早饭时她为什么气成那样？哈利没有理他，他不想让他知道巫师周刊的那篇文章引起了多大麻烦，免得他幸灾乐祸得意忘形。海格上节课就告诉他们独角兽的知识已经讲完了，此刻他站在小屋外面等候同学们，脚边放着一些他们以前从没见过的敞开的纸板箱。哈利一看见纸板箱，心就往下一沉，该不是又浮出了一窝炸尾螺吧？不过走近了往箱子里一看，才发现里面是许多毛茸茸的黑家伙，长着长长的鼻子，前爪平平的，像铲子一样，十分奇特。他们抬头朝全班同学眨着眼睛，面对这么多人的注意，他们似乎有些困惑。这些是嗅嗅，海格等同学们都聚拢了，说道，一般在矿井下可以见到，他们喜欢闪闪发亮的东西。诺，快看，一只嗅嗅突然一跃而起，想咬掉潘西帕金森手腕上的手表。潘西尖叫着后退。很有用的小探宝器，海格高兴地说，今天我们可以拿它们玩个痛快了。他指着那一大片新翻开的土地，就是哈利在猫头鹰棚屋窗口看见他挖掘的那块地方。我埋了几块金币，谁挑的嗅嗅挖出金币最多，我就给谁发奖。你们把身上值钱的东西都拿掉，然后挑选一只嗅嗅，做好准备把它们放开。哈利把手表摘掉塞进口袋里，手表已经停了，他只是出于习惯才带着它。然后他挑了一只嗅嗅，他把长鼻子伸进哈利的耳朵，起劲儿地嗅着。这小东西跟人倒挺亲热的。慢着，海格说，低头望着箱子里面。这里还剩下一只嗅嗅，谁没有来？怎么不见豪敏？他不得不去医院了，罗恩说。我们回头再跟你解释，哈利低声说。 潘西·帕金森正紧着耳朵听呢。这真是他们上过的最好玩的一节保护神奇生物课。秀秀在那片地里钻进钻出，就像在水里一样。每一只都急匆匆地赶到放开他们的那个同学身边，把金币吐进他们手里。罗恩的收获特别多，大腿上很快就堆满了金币。
留住动听的声音，建立有声的世界，欢迎来到动听中国 ，I listen to CN。